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66集。宗弼想在汴京周围抓一些壮丁以补充兵力，可却抓不到一兵一卒。他仰天长叹，自我起兵以来，从未有如今日之失意者。就在完颜宗弼打算放弃中原引兵北还的时候，一个汴京的书生有一天忽然拦在他的马前，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太子不要走，岳少保很快就会退兵。宗弼满脸狐疑，岳飞以500骑破吴100,000，我如何能守？书生答，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，岳少保自身尚且不保，岂能有所作为？宗弼恍然大悟，遂按兵不动。我不得不说，这个书生的书没有白读，因为他读懂了政治，也读懂了高宗和我的心。就在前线捷报频传的同时，高宗和我都不免犯了嘀咕。准确地说，对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，我们都是喜忧参半。喜的是这南宋的半壁江山终于解除了覆灭的危险，忧的是这场卫国战争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，可岳飞绝不满足于此，他要乘胜北进，收复所有失地，继而挥师北上，对金国发动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击战。所以他才把那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，并且妇孺皆知，直捣黄龙，迎回二圣。如果直捣黄龙，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、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。这些年来灾难频仍、元气大伤的大宋王朝，打得起这样的仗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打仗绝不仅仅是两军对垒、你杀我砍那么简单。除了打战斗力、打士气、打兵法、打运气之外，更要打兵源、打军械、打物资、打粮草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打的是国力。岳飞或许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和把信念付诸实现的能力，可是南宋有这种必胜的国力吗？没有。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一。还有岳飞自起兵以来表现得太过神勇了，换句话说，他的锋芒太过耀眼了，高宗皇帝不可能不感到深深的忧惧。你岳飞再神勇，你也是赵宋的臣子吧？你的部队再能打，也是大宋的军队吧？可如今你的士兵都姓岳了，连同中原地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义军都姓岳了，试问你把朝廷置于何地？中原百姓都只认你岳飞一人，试问你把天子赵构置于何地？再者，倘若你真的直捣黄龙，迎回二圣，那么到时候天下是由嫡长的亲宗赵桓来做，还是由庶出的高宗赵构来做？就算亲宗已经没有了复位的野心，可天知道名满天下、功盖八荒的岳飞你有没有当皇帝的野心？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因为战功显赫、兵权在握，才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柴荣的天下。天知道大英雄岳飞你凯旋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来上演一出陈桥兵变、黄袍加身、如法炮制地攫取赵宋的天下？你如果真的直捣黄龙，灭了金邦，那真是一件让人感到很恐怖的事情。连如狼似虎的女真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了，天下还有谁是你的对手？到时候你心血来潮想做点出格的事，我们的皇帝拿什么来防你？事实上岳飞也已经做过极其出格的事了。绍兴五年，他曾越职言事，入朝奏请高宗立太祖后人为嗣君。虽说高宗的嫡子早夭，且此后再无生育，但此事也万万轮不到你一个拥兵在外的大将来指手画脚啊。 高宗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疑惧，特意命岳飞帐下的随军转运使薛弼回去告诫岳飞，大将总兵在外，岂可干预朝廷大事，名不避嫌，功归于幕中，无令作此态，非保全功名始终之理。如此种种，都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二。最后，高宗和我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把议和作为既定的国策，其中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是什么，你岳飞也必须搞清楚。主观上，高宗是为了保住他的天子富贵，而我秦桧也是为了长期独掌相权。可客观上，这也是为了让南宋百姓们过几天太平日子，而你岳飞却自始至终一意主战，这足以说明你没搞清楚状况。你不但触犯了高宗和我的个人利益，你也违背了南宋的根本国策。你一旦开启了对金的全面战争，那么和谈的基础就会被你全盘破坏。你打了胜仗，皇帝就在你的鼓掌之中，结局比半壁江山还惨。你打了败仗，皇帝就在金人的鼓掌之中，有什么资格和金人谈判？这是高宗和我犯的嘀咕之三。综上所述，岳飞固然是一个军事天才，一个杰出的将领，一个神话般的英雄，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。他的政治头脑甚至远远不及汴京城里拦在宗弼马前的那个无名书生。所以为了把上述种种问题和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，高宗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命令前线几大将领脱离中原战场，撤兵回防，然后与金人重启和谈。朝廷下达了撤兵诏书，岳飞抗命回奏说，金人锐气已举，将弃辎重渡河，而我豪杰向风，士卒用命，时不再来，机难再失。诚然，纯粹从军事角度而言，宋军此刻应该一鼓作气乘胜北伐，可我已经说过了，在政治这盘大棋局中，军事只是其中一角，很多时候主动弃子并不是懦弱和无能的表现，而是着眼于全局的一种高明下法。可岳飞显然是一颗不听调遣的棋子，更不是一个纵观全局的棋手。面对岳飞的抗命不尊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协同作战的刘琦、张俊、杨仪忠、刘光世等部先后调回，给岳飞制造了一个孤军深入、两翼空虚的态势，然后让高宗再度下诏，非孤军不可久留，请令班师。为了落实这道诏书，高宗和我一日之间发出了12道金牌，逼令其班师。岳飞如果再不奉诏，那无异于抗旨谋反，他扼腕泣下说，10年之功废于一旦。岳飞班师那天，眼城百姓堵在他的马前痛哭跪求，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兵，金人皆知之，相公今去，我等灾难临头矣。岳飞一气，取出诏书对百姓说，我奉旨不得擅留。眼城郊外一时哭声震野，岳飞不忍，遂让眼城百姓随其南渡，奏请朝廷以汉上六郡的闲田安置他们。绍兴10年7月下旬，岳飞退防鄂州，所赴失地旋即被完颜宗弼重占。8月，韩世忠亦还阵，至此所有前线将领全部撤回原防。高宗和我朝思暮想的和谈终于可以重启了。诸军班师后，完颜宗弼越过淮水，企图进一步南侵，均被宋军击败，不得不退回淮北。与此同时，陕西战场上的金军也屡屡败于西北名将吴林之手。从绍兴10年8月到11年3月之间， 金人在东西两线的战事均遭挫折，宋金进入了对峙相持的阶段。宗弼意识到这场战争再打下去很可能会使他泥足深陷，搞不好他的军事前途和政治生命都要葬送于此。于是他不得不停止了进攻的步伐，开始把目光转向何毅。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